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继续讲我们这个预定和拣选的这个主题。这个题目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又大又难的一个话题，但是呢，我们相信主的恩典是足够的。我们先为今天信息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怀着恐惧战惊的心情，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真理。就像我们刚才一首歌唱的，我们要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思念你的恩典，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所预定的是出于你的美意，在的你的拣选当中彰显了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你的何等善良纯全的旨意。我们把今天我们这段时间求主来分别为圣，来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能够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个我们讲了这个预定论，有的神学家，有的基督徒对这个教义呢非常有排斥的一个心情，觉得预定论是不符合神的这种他的良善，他的这个公义。那我们上次用了很多的经文来论述这个预定论不是我们人的理论，而是圣经明明白白的一个真理启示给我们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要在这个拣选上边。那预定和拣选是不可以分开的，是一个整体。那预定和拣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先后的次序？那有的人可能会说，预定应该是在前的，因为先定好，一切都是预先定好的，应该是在先。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拣选这个过程，这个动作是在永恒之中就已经完成了。那在永恒当中呢，已经没有时间的先后次序，所以说预定和拣选没有时间先后的次序，那也没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件事情。那么预定是神预定的一个计划，预定的一个结果。那这个预定呢，是预定谁是属他的儿女，谁是被他所拯救的人。那么拣选呢，就是拣选真正那些人，拣选的对象是人。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刚才讲了，预定是出于神的美意，是神的爱的一个彰显。那么拣选呢，当中彰显了神的恩典。那我们基督教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唯独恩典配得神的拯救，这一切完完全全恩典，在拣选当中彰显了神极大的恩典。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他荣耀的恩典，这个恩典是极为荣耀的。那我们今天还是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而不是用我们人的理论，用我们人的想象来看拣选这件事情，而是看圣经它是怎样来论述神的恩典的拣选，真上实现这个过程。从我们听到福音开始，这是一个神恩典的呼召，那么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对神的呼召有一个信心的回应，我们要悔改。那悔改的结果呢，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蒙圣灵的重生，被神收纳为他的儿女，我们又在神的恩典当中被神的道来建立，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得以成长，神保守我们一生在他的恩典当中对主的话语的忠心，直到我们生命的终止。那我们进入他的美好的同在，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得着复活的荣耀的身体。那这个整个这个一个就是一个救赎的过程，每一步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我们说了，现在呢在这个时代，很多的人造的神学，所谓人的发明的理论，为了调和人的理性，让人感觉合理， 让人容易接纳，但是呢，往往这些理论在圣经当中找不到根据。那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求神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拣选，有人说拣选不是拣选关于每个人拣选，而只是说神拣选的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教会，不涉及到具体个人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神对于每个人的这个拣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没有公义，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只是神拣选了一个整体呢，那就符合了神的公平公义的原则。他们认为如果神拣选了个人，那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这个在他们看来是不公平的，与神的公义不合。那么我们要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我们要看神的拣选，圣经当中到底是怎么说的。他们的那种观点，所谓的拣选的是一个整体，不涉及到个人，其实我们仔细的思想，这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么拣选如果是一个整体，那整体当中还是有一部分人，那没有被拣选的那一部分人也是一个整体，也是其实整体当中还是有个人的，所以说结果是一样的结果。是拣选个人还是拣选一个整体，实际上结果还是一样，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在这个团体当中，没有被拯救的。所以呢，人往往是想利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试图来调和，让神的这个拣选的教育符合人的自己的逻辑思维，让他们人能够接受。所以这些认为神的拣选不合神的公义的这个观点在于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都是罪人，为什么神只拯救一部分人，而另外一部分人神没有拯救，这个就不公平的。所以这就是人看为的公平和不公平。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切的公平标准、良善的标准不是人以为的，而是在于神，这个标准最高的标准是出于神的。那我们今天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到底神的拣选它的根据是什么，神的拣选的标准是什么。那在这个改革宗神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就是无条件的拣选。所以无条件就是没有条件，神的拣选是没有任何的条件的，不需要人满足任何的要求，是完全出于神他自己的主权。那我们现在的神学院当中呢，有一门课叫做系统神学，英文叫 systematic， 就是把神学系统化，就像一个系统一个机器一样的。那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专题专就是专论，比如说神论、人论、基督论、教会论、救恩论、末世论等等等等，很多的专题的这种理论。那当然也这些理论也不是孤立的存在的，也当中有一些的关系，所以叫系统嘛。然后呢有当中也有很多的圣经的依据，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要用人的逻辑理论把这些系统化以后，往往就脱离了圣经里边真正想向我们表达的。这个系统神学呢是现在几乎每一个神学院的必修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学习的。但是呢作为我来讲，我更愿意凡是从圣经当中去寻找答案，看看神在圣经当中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怎样来解释这些教义的。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以弗所书，看保罗是怎样来教导，怎样来讲解这个拣选的这个教义。那我们上次讲了三到十四节，整个这一段我们讲的经文呢，在希腊语这个语法当中是一句话，整个这么长的经文是一句话。那么第四节当中的拣选这个动作呢，是整个这一段落的中心词。那么这么长的一句话，用英文或者用中文都很难 清楚的把这个前后的这个逻辑这个关系表达清楚。所以我们看英文的圣经呢，也从语法当中也很难看到原来希腊语的这个语法的这个逻辑关系。所以说呢，希腊语神用这种语言赐下圣经也是出于他的智慧，因为希腊语的这个语法实在是非常的奥妙，非常的这个高级，是现代的这些语言当中无法比的。所以我们如果懂原文的话，从原文当中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到这个条理，这个逻辑关系可以说是环环相扣，非常的清晰的一个脉络。好，那么这个第四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后边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上面我们已经把这节经文解了一下，那么这个经文呢，我们如果用更符合原文的这个逻辑关系的语句来重新组合一下呢，应该这样说，神按照自己的美好的旨意，在爱里，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并使我们成为圣洁，预定了我们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被他收养为儿子，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的。那么预定在这里是一个分词，表示一个拣选的一个结果，一切都是在基督里，又是借着基督完成的。在整个三到十四节这十一节经文当中，在基督里这个短句呢出现了十一次，有的一节出现两次，有的一节里边没有。这出现的这个形式呢，有的是在基督里，有的是在爱子里，有的是在他里面，总之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在基督里。所以整个这一段呢，都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在基督里完成的，也是靠着基督完成的。那么接下来第六节呢，就告诉我们整个的神的预定和拣选，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呢？第六节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让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这个中心呢是恩典，这个恩典呢是荣耀的恩典，这个不是普通的恩典，是极大的荣耀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拣选当中彰显的是神这个荣耀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然后呢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然后第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么前面第六节说到了爱子，那这里边呢就接着这个爱子这个话题说，我们是借着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的，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个恩典是怎样实现在我们身上的，是靠着爱子的血我们得到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然后呢整个这个过程又是照着他的丰富的恩典。所以他一直保罗这节经文在他的关注的中心就是神的恩典，这里边一切的想象。所以什么事情不是我们人的智慧可以完全明白的，那神呢又赐下智慧和启示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美好。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我们讲了第七节这里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看到了没有，这一个非常连贯的一个逻辑关系。接着第八节说，这恩典接着前面的恩典继续讲，这个恩典是怎么实现的，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实现过程是非同一般的，既然是这样丰富的奇妙的荣耀的恩典，它的实现的过程中也一定是用神的智慧聪明才能够实现的，充充足足实现的，不是普通的 一种方法就能实现在我们身上的，是借着他的这个奇妙的他的诸般的智慧和聪明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保罗所关注的就是神的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借着他的爱子实现，然后呢又是用神的诸般的智慧聪明实现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他的这几节经文当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逻辑关系，他前面一句话讲到一个概念，然后后边接了一句话就在关注在这个概念上。所以这节经文呢，保罗所关注的就是恩典。那刚才讲了神的智慧聪明，用他的丰富的智慧聪明来赐给我们，不是我们人类的智慧可以能够充分的明白和理解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对神的这个计划，对神的智慧，我们就完全不能明了，是一个不可知的状态呢？所以有一种理论叫不可知论，就是对神是人完全不能明白的，不能理解的。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圣经教导是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恩典，神的奥秘，而且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智慧，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足够的明白神的旨意的。当然不是神的所有的一切他的恩典旨意，但是呢已经足够让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能够足够的能够明白。这也是为什么神要赐下圣经，神用1500年的时间，用40多位作者写了这么多的书卷，就是让我们要明白认识神的。如果神不让我们明白，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写下这么多的圣经，是吧？所以神是让我们明白的，是巴不得我们更多的明白。只要我们愿意的在神面前花上我们的时间，用上我们的能力智慧在神面前祈求，神会赐下足够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么关于神的拣选，圣经里边也有非常多的经文非常清楚的一个陈述。在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是主耶稣亲自对门徒讲的，不是一些门徒们他们愿意，他们有一个动机，他们有一个愿望要跟随耶稣，这个源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拣选。刚才我们说了，在改革宗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就是无条件的拣选。那这个无条件拣选呢，常常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误导。什么样的误导呢？就是神的拣选既然是没有任何条件的，那是不是就是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用一种抽签的方式。我们中国赌博有一种打麻将，是要掷一种方的叫骰子，6个面，每个面呢不同的点，用这种扔出去看几哪一点向上，决定一件事情，决定大小。那这个呢完全是一种随机的一种方式。有人就理解神的拣选就像掷骰子，就像抽签一样的，是一种完全没有任何的原则和标准的，就是随机产生，英文叫 random。 就像西方都是各种的这种方法用赌博，有649啊，这种方法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没有任何的标准，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神来拣选。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无条件的拣选，并不是说神不根据任何的原因，这个神根据什么原因，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明白的。但是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抽签，用这种掷骰子的方式，以一种就是随机的方法产生的，这是一个误导。那么这个无条件拣选不应该让我们产生这样的误导。那么什么叫无条件？无条件就是神的拣选不是根据人他要达到某个标准，要完成了某个任务，满足了某个条件才让他被神来拣选。这无条件只是单纯的讲神拣选人不是要人满足条件才拣选的， 人不能做成任何的事情，完成任何的任务，能够让神去拣选他。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是出于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一个词，就是恩典。既然是恩典，就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这是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恩典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那我们说了，不是我们满足了某个条件，但是呢，又不是随机产生的这个人选，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到底神来拣选人，他有什么样的根据，他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拣选呢？那如果不是随机，一定有一个原因的，对吧？一定有一个原则。那有一种说法，我以前已经跟大家讲过，高牧师在讲道当中也否定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要再次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上帝拣选人不是因为人的信心，上帝预先看见了人要信，所以神来拣选他。这个也是很多很多的包括牧师和神学家的持的观点，就是因为圣经当中有说神根据他的先见来拣选，这是一个误读的，对圣经的一个误读。这个也是不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神预先看见人的信心来拣选，这个不符合圣经呢？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是因为神预先看见，在永恒当中看见人，谁会相信他？谁听到福音以后会悔改？谁会不悔改？根据这个来实行他的拣选的话，那这个拣选的这个源头，那就不是神，而是这个人，他因为他要相信，他有信心。所以这样的说法呢，就否定了神是拣选的至高无上的权柄，是出于他的绝对的主权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因为他的信心让神来拣选他，那这个主权就不在神的手里，而在于这个人他的做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这个拣选的最终的这个决定权不是神自己，而是因为他要信，因为他有信心，让神不得不拣选。那这样的说法呢，是让人的理性更容易明白，更容易接受。但是呢，可惜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呢其实颠倒了这个拣选的因果关系。拣选不是因为人要信所以神拣选，而是反过来，因为神拣选了他，所以他才会信，应该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的。所以无条件拣选不是因为人要满足条件，那么这个如果人信是神拣选他的一个条件，那还变成了有条件的拣选，因为人的信心也是一个条件。而且人的信心如果是作为神拣选他的一个条件，那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对吧？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信心不是出于我自己，我要选择要信的，而是出于神的恩典。这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给的，这个信心的源头不是人自己，乃是神的恩典。后边又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是因为我有信心让神来拣选我，那我是不是有可夸之处呢？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没有可夸的，因为他的信心是神赐给他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一样，我们不要以为我信主了我就骄傲，我觉得我有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我们骄傲的资本，要将这个荣耀归给神的。那关于这个拣选的教义呢，在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论述，在第十节他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即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要 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里面告诉我们，在乎的是招人的主，是他的主权。也就是说，这个拣选是出于神的自由意志，他的决定，拣选谁不拣选谁，这个不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出于人要信神才拣选。这个源头根基一定要知道是出于神，是出于他的主权，他的意志。那在古代呢，继承父亲的这个家业和他的属灵的这个传承是都是给长子的。那么在雅各和以扫这个双胞胎的弟兄的案例当中，神把这个次序颠倒了，把祝福给了年纪小的雅各，不是年纪大的以扫。神也不是根据因为他们将来做了什么，这里边讲的说善恶还没有行出来，他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这个事情都已经定下来了，已经告诉了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个就非常明显，保罗在这里边强调上帝的决定不是根据人做了什么，甚至不是根据人想要做什么，完全是神不受任何人影响的，他的独立的自由的意志，他的主权的拣选。那有人可能会说，在雅各以扫之间，这个喜欢另一个，不喜欢另外一个，这个和他们的这个行为无关，也是拣选了两个民族，因为将来这两个都成为两个国家，一个是以东，一个是以色列，是神也是通过拣选他们两个，就像拣选这个教会和这个没有得救的人一样，是团体的拣选。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的是这两个人双子没有生下来，在当时的时候就是拣选的这两个人，拣选了雅各而弃绝了以扫。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读到这里边，在创世纪当中这两个弟兄的为人当中会有一些困惑或者是疑问。从他们两个为人来看，以扫的为人应该比雅各更好，雅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诡诈的人，他的名字就是抓，就有诡诈的意思，而且呢他骗了他哥哥两次，从小就诡诈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长大以后又骗了他哥哥的祝福。从人的角度来看，雅各这个人是一个骗子，是一个自私的人。那么以扫呢，给人感觉是一个比较憨厚，是吧，这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人，从个性来说。那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似乎我们觉得神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有点不公义。那么为什么拣选一个骗子，反而这个弃绝了一个诚实的人？那这就是我们人从我们人的角度，用我们人的标准来思想神拣选的教义。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要求神要按照人的行为，按照人的这种所做出来的事情，按照人的这种个性，他的这个性情做一个拣选。这样呢还是回到我们人的这个标准，我们人要觉得好人就应该有好报，这个骗子呢就应该受到惩罚。我们在思想神的教义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放下我们人的标准和我们人的逻辑，我们也永远要记得所谓公平公义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是我们人以为的公平吗？还是要我们要降服在神的面前，要仰望神，看看神是怎样来看待人，神是怎样来定义公平和公义的。如果说公平和公义，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地狱，都不配得拯救的，这就是公平和公义。因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人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神选择让人类每一个人都灭亡，都下地狱，这个是 完全符合他公义的。我们得救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神的恩典，所以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没有其他原因的，都是神的恩典的。如果神没有恩典，没有一个人配得拯救。如果说将来我们上天堂，如果神问我们，我们靠什么得救，我们不能说因为我做了什么，我为你传福音，我为你做什么事工了，我在教会当中做什么事情了，服侍人了，做了神喜悦的事情，这都不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理由。我们得救的理由只能说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保罗知道人在这个事情上会有一些困惑、质疑，甚至对神的挑战。那接着保罗就说了，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所以呢，保罗就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那保罗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的回应呢？他就是说，断乎没有。保罗非常绝对的对人的这种挑战是一个断然的一个否定，断乎没有，在神那里绝对没有任何的不公平。那接着他就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九章十五节，罗马书，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有权柄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因为这个恩典是他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他说我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我怜悯谁不是因为他符合某些条件值得让我怜悯。神拣选某一个人得救，没有拣选另外一个人，完全没有违背他的公义。刚才我们讲了，如果神让每一个人都灭亡，也是没有违背他的公义的，他救一些人完全出于他的恩典。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恩典，让神不得不救他，一个人都没有。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会容易理解一点，就是假如一个州的州长，他赦免了一个罪犯，赦免了他的这个刑罚，作为一个州长他有这个权利，他可以做这个事情，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个权利。那么能不能因为他赦免了一个犯人，那每一个犯人都可以跟他要求也被得到赦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的，是吧？他赦免谁是他的一个决定，是出于他的一个权利，法律赋予他的权利。那其他的犯人是应该按照法律受到应得的惩罚、刑罚的。你不能因为别的犯人得到了赦免、恩典的赦免，我要求我也要得到这个恩典，他没有这个权利的。那有没有什么不公平吗？那对这个没有被赦免的犯人，他会觉得我被不公平待遇了吗？因为那个人你赦免他，没有赦免我，就对我的不公平。这个公平在于法律，他触犯了法律，他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个是公平，而不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得到恩典了，他也应该得到恩典。所以恩典和公平这个原则我们永远要记得，不是人我要求的就是公平，而是这个标准在神那里。那在十六节，保罗他说，据此看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据此看来，这是保罗下了一个结论，就是不在乎那定义的，就是他定义他的意志，他要做什么，人要做什么，不在于人的意志力要做什么，也不在乎他做了什么，就是他奔跑了，他做了什么事情，而在乎发怜悯的神，一切都是在于那个发怜悯、那个施恩的主。这里面告诉我们，既然是怜悯，既然是恩典， 神就有他绝对的主权。这讲到了一个主权的问题，既然是主权，就不能够去挑战，不能够去问的。这个大家希望能够记住，主权出于主权，就是不能够去挑战，不能去问的。如果可以被挑战的，那就不是主权了。主权就是他自己独享的一个权利，不跟任何人分享的，这是他独有的权利，别人没有权利去问他为什么这样，这才是主权。如果他的主权可以被挑战、被询问，那就不是主权。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出于他的旨意，他认为这样做是合宜的。神认为这种拣选是合宜的，因为这样更能体现出他的荣耀。人的观点、人的价值观、人的所谓的标准，在神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人的智慧、人的判断往往是错的，人的智慧太有限。人是本来就是有罪的人，出于有罪的人的标准一定是不完全的。所以神的绝对主权，这是圣经的真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毋庸置疑，我们永远不能质疑。同时我们还要知道的是，神的主权是被神极其合宜的被神使用的。神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他是任性的、随意的做事。我们永远要记得，神做事一定是有他极为合理。刚才我们那首歌唱到，神的路最美善，他最正确。我们人会犯错，神永远不会犯错。神的决定永远是最合理、最正确、最完备的。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是我们要永远认识神是永远最高权柄的主，一切的标准、一切的这个权柄都在于他，他说了算，而不是我们要说了算。那圣经里边给了我们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神做事的风格。我们刚才一直在问大家，我们在思考，那神既然不是随机的来挑选、来拣选，那神也不是因为人满足了某些条件来拣选，那么神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有什么样的一个理由来拣选呢？这是我们一直在苦苦不明白来探寻的一个事情。其实圣经当中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原则，但是呢这些也不能足以让我们下一个结论，说神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来拣选的。所以呢我们人永远不会完全明白神他的智慧聪明。刚才讲了，是神是用他的智慧聪明、诸般的智慧来赏给我们的，我们永远不可能有拥有神同等的智慧。但是呢圣经又赐给我们一些线索，让我们能够看到大致的一个方向，神是怎样的来拣选人。好，那我们就从圣经当中我们看一些经文，神是怎样来拣选人的。比如主耶稣差派他的十二个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对门徒有一个要求，他说什么呢？你们要打听谁是好人，然后去住在他的家里。我们看到没有，神的旨意是让好人得到福音。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在使徒行传的10章34节，那彼得给哥尼流一家传福音，他说什么呢？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喜悦、所悦纳。好，保罗这里边也讲了一个彼得他这里面也讲了一个原则，他说神是不偏待人的。这是一个线索，就是我们看到神他做事情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随便做的，他有他的原则。那些行义的敬畏主的人为主所悦纳。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圣经里边记载主耶稣 他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11章25节，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非常明白父神的心意，父神的心意就是向那些聪明通达人隐藏他的福音真理，反而向那些婴孩显明出来。什么意思呢？那些聪明通达人就是那些自以为骄傲的人，那些婴孩就是那些单纯的有信心的人。因为神的美意本来就是如此的，这个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神愿意救那些单纯的有愿意信靠神的人，而对那些自以为意自以为聪明的通达的人，神隐藏他的福音真理。我们主耶稣在这里边说，我感谢父神，他为父神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旨意去感谢神。那我们在这里边也有一个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自以为那些聪明通达的呢？我们信了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感觉我们懂了很多，我们是已经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了。其实这种呢，我们有时候往往会落入那种骄傲，就属于 teenager 的状态，就像小孩子十几岁，他就觉得我什么都懂了，我比我的父母还懂，甚至有时候常常来教训父母。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要落入那种自以为是的聪明通达人。另外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没有向那些在十字架下边讥笑他的人显明，他没有显现给那些人，他只显现给什么样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只显现那些预定得救的，从死里复活以后与他同吃同喝的人。耶稣没有按照血气，假如是我，我曾经想过，如果是我呢，我复活了，我第一个要向比拉多，向大祭司，向那些迫害我的人，向那些嘲笑我的人说，你是基督，你下来呀，我们就信你，向那些人显现，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但是这是人的血气，主耶稣绝对不做这个事情的，因为那些人不配，主耶稣不配向他们显现的。这些经文都是让我们看到神拣选的一些线索，一些原则。那我们再看一下旧约的诗篇里边，诗篇第一篇第四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灭亡，却必灭亡。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什么是义人，什么是恶人，在神的心里边清清楚楚的。即使是恶人到了罪义人的会中，他也是站立不住的，在审判的时候。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文士们，他们也在会堂里边，他们也来讲解圣经的。在当今的教会当中，那些挂名的基督徒，那些假师傅，他们也在义人的会中的，但是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他们站立不住。那在箴言16章4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这个祸患的日子并不是说在他的人生的当中遇到祸患，而是在将来审判的时候，这些恶人就为那些审判所预备的。所以我们不明白神的拣选到底是出于他怎样一个让我们人无法测度的一个标准和原则，但是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到一些神做事的一些的方法。虽然都是罪人，都是不配的，都是劣在自中罪中的，不能自己救自己的人，但是在鉴察人心的主，在他的眼中，人和人不一样。我相信这就是神拣选人的一个原则和标准。什么是恶人，什么是义人，在他的眼中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人只能看我们人的外表，但是神是查看人的内心的。我们还要再一次重复， 没有一个人是配得恩典，是配得拯救的，都是完全完全的靠神的恩典。所以这些经文并不是告诉我们那些人在神眼中看为的义人是配得拯救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实，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在祷告或在分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们对神有一种抱怨甚至埋怨，觉得神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久我的丈夫还不信，为什么某某人他是这样一个恶人这么坏，犯了那么多的恶事，然后呢就因为他信主了将来呢他就能够进天堂。有些弟兄姊妹很难接受，很难明白，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为什么神这样做事。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思考，那我们能够信主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吗？是因为神值得我，值得救我们吗？还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既然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那我们对神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回应的态度？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他讲完道，很多人都跑掉了，因为主耶稣的讲道很难明白。神的智慧是高于我们人所能想象的，但是呢，神又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的。第八节，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这个恩典。那接下来第九节说什么呢？我们看来看第九节，神说都是照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神并不是不想让我们明白他旨意的奥秘，乃是巴不得我们更多的明白他旨意的奥秘，也是他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也是费了神很大的辛苦，他的智慧聪明让我们明白的。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付上我们的代价，去努力去寻求，在神的面前来仰望神，让他启示给我们，赐下启示和智慧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信仰不是让我们去猜谜的，不是让我们去凭着一种这个宗教的狂热去迷信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括号是如同猜谜，他说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现在也一样，我们很多经文我们看起来好像猜谜，我们当有些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张力，觉得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这样讲，那里又这那样讲，但是我们要持守住一个最最基本的底线，就是神的美意，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美意，他的善良纯全的美意，神的做事和他的本性是完美合一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父神的完全的一个显现。那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就是公平公义怜悯拯救，那父神也是这样，神的属性就是满有怜悯有恩典丰富的慈爱，不轻易发怒，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所有这些神的基本的属性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是他的原则和他的行为永远都是一致不变的。 所以我们当不明白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持守住这些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永远都不要质疑神的良善。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悔改。所以当我们怀疑神为什么神救他不救我的亲属的时候呢，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我们这时候对神已经是一种责备，一种抱怨了，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其实这是我们一个信心动摇的一个表现。好，那我们看第十节，这里面讲到了将来结局，世界的结局，这也是一个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将来的一个奥秘，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一个奥秘。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为一。那将来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到了的时候呢，所有天上地上的属基督的在基督里同归为一，那不属基督的不会在基督里的。那天上的就是天使，地上的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将要与神合一并且永远在一起。那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了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那我们讲了神的拣选，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救恩有时候会产生一个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神到底有没有拣选我。有些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会有些担心，有些害怕，如果神没有拣选我呢，那我付了多大的代价，我怎么努力追求，我怎样读经祷告，好像都没有益处，因为神根本就没有拣选我，那我为什么要付这么多代价呢？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保罗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来知道神真的拣选我了，我到底有没有得救，那我得救的确据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看到保罗他说第十二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有三次得讲到了神的荣耀要被称赞，这也是神创造世界拯救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的，就是他的荣耀要被称赞。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想，那神的荣耀被称赞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自己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神自己就是荣耀，也就是他把神和荣耀画上一个等号。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发明，这种说法本身就让人糊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神，叫神得着荣耀，对吧？那如果神自己就是荣耀的话，那他是把自己归给自己吗？所以这样的说法逻辑上是不通的。另外如果说神自己就是荣耀，那反过来讲更可怕，那荣耀也是神吗？如果神就是荣耀的话，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用很多人的这种智慧聪明发明一些东西。那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自己的荣耀？因为神看重自己的荣耀，因为我们人常常不将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人常常不知不觉就把荣耀归给自己，就在窃取神的荣耀。所以神要永远要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而且呢，我们有时候会把荣耀归给假神的，归给偶像的。所以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这是合宜的，是应该的，因为神配得一切的荣耀。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三次在强调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个荣耀怎么归给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结出果子来的时候，我们的父就得荣耀。那我们为什么结果子父就得荣耀呢？那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特别优秀的孩子，当他被众人被这个学校的老师表扬称赞的时候，那么他的父母是不是感觉有荣耀呢？ 是一个非常朴素简单的道理，对吧？以赛亚书42:8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不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就常常把神的荣耀归给偶像的，在现在也一样，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把荣耀归给了偶像，我们常常会拜偶像的。刚才我们说了，保罗最后要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们的确据在哪里。第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你们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13节这里边讲了一个印记，印记呢，这是一个商业的用语，和后边14节说的只等到神之名被赎，这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这两个都是商业用语。前边的这个印记呢，就是一个封印，就是一个盖章，盖章表示一个确认了，是吧？就像一个合同一样，我们盖上章了，这个就成立了。那么这个后边这个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呢，是个质押，就是一个抵押，或者是一个 down payment deposit， 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确认。这两个都是在强调我们这个救恩是被神所盖上印的，是神已经为我们附上了一个质押了，已经对我们这个已经是完全一个确认的一个买卖。这个商业就是一个买卖，一个合同嘛，这个已经是确认了，被神已经盖上盖印印章了，而且呢，神已经为我们附上了首付。那么这个概念，我们在加拿大很多弟兄姊妹相信都买过房子。那买房子呢，我们要签合同，是吧？签合同呢，要如果我们有大部分都有贷款的话，我们就会付一个这个 down payment。当我们付完单碰面以后，我们这合同生效了，那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我们全款都付清了以后，我们才能够住进去呢？都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到 closing day， 我们就能够合法的搬进去住，而且这个房子的房契上已经是写上了我们的名字，这个房子属于我们了，虽然我们全款还没有付清。这就是保罗所表达的意思，圣灵就是我们的盖上的印章，是我们的抵押，神已经这个事情已经做好了，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当我们住进去以后，如果我们有 mortgage， 我们每个月要付款，对吧？神只是给我们付了一个首付，那接下来我们要付这个月供。那我们当我们按期付月供的时候呢，我们的合法性就不会终止，没有一个人可以过来挑战说你不能住这个房子，没有一个人赶我们出去的，这个房就是我们的，房契上就是我们的名字。但是如果我们破产了，我们不付这个 mortgage， 那银行就会干嘛？就会收回这个房子，拍卖掉的。所以呢，我们的救恩是神已经盖上这个印章了，是保证的。但是呢，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成圣，要被神改变生命，我们要能够付上我们的代价，尽上我们的责任的。所以保罗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神的预定和拣选都是出于他至高无上的权柄，都是出于他爱的拣选。那我们在神的这个爱的拣选里边，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对神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态度，怎样来回应。刚才我说了，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质疑的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主观，放下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理性，然后我们全然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启示录里边24位长老，他们在羔羊面前是怎么做的？他们摘下头上的金冠冕，他们从宝座上下来，俯伏在地， 俯伏在羔羊面前敬拜神，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因为坐在宝座上的是神自己，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因为荣耀本来就是他的。好，感谢主，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你的道赐给我们，拣选和预定都是出于你至高无上的主权，也都是出于你的爱的恩典，让我们真的能够降服在你的真道面前，让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让你的道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越来像我们的主，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第二